各位学员大家早，那我们今天是瑜伽师地论进行到卷23，想不到进行到23的还有这么多人啊。那大家知道我们现在是进行到什么地吗？声闻地。那声闻地它又分几个地来讲？三个，对不对？分三个地。那三个地是哪三个地啊？种性、去入还有出离。那不错哦。那出离它在讲什么？出离地的大纲在讲什么？在677页，676页，676页翻到了吗？这边这个寄送啊，运陀难就是寄送，这个寄送就讲到说，这个出离地是什么？就是世间理喻，还有出世间理喻，还有恶之量，那这个就是出离地，对不对？所以出离地它就是在讲什么呢？就是在讲从世间去向于出世间，然后在这过程当中你所需要的资粮是什么，你所需要资粮是什么。然后这个世间理喻它的内容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禅定。所以世间理喻它的内容就是禅定，以禅定为主。那出世间理喻它的内容又以什么为主？四谛，以四谛为主。所以你看676页最下面，它不是说云何名为由出世道而去离欲？那在677它就讲到你要亲近善事，对不对？然后在圣法中成聪慧，那聪慧其实就是你要有闻思啊，你要闻思，然后于圣法中以得调顺，那这调顺也就是跟禅定有关的。那这边就是有闻思修，那也就是你有闻思修的时候，你要对于什么来做如实知呢？对于四圣地，四圣地就是苦圣地、苦集灭道这四圣地，你要如实知，那这样你就能够证得有学，对不对？那借由有学，你再慢慢去修圣道，你就能够断尽三切一切惑。所以世间理喻就是以禅定为主，那它禅定最高就是到有顶天，就是非想非非想出定。那你那个出世道就是以四谛缘起啊，以四谛为主。OK， 那从世间到出世间的资粮。在这边他提到有几个？几个？14个？几个啊？我只听到四，十四个。那十四哦，对，下面讲到14个啊，就是下面还有一个运陀难约啊，就是。自他圆满善法欲，乃至到闻思无障舍庄严，那这总共14个。那前三个自他圆满跟善法欲，前三个已经在前面讲过了，所以我们出离地的资粮就从哪里开始讲呢？从戒律开始讲。那从戒律开始讲，所以从这偈颂数下来，他这边总共就是有剩下11个嘛，对不对？剩下11个，但是他在解释的时候呢，闻思是合起来解，所以只有10个，闻思是合起来解的。好，那如果看这一个偈颂，戒律与根律与十之两，然后这个物与且嘛，还有正知助。善有闻思无障舍庄严，那 这个资粮呢，从戒到正支柱，其实它就比较偏重在属于定的资粮啊，属于定。它虽然是在戒学里面，它是属于戒学的内容，但是它是属于定的前方便啊，定的前方便。所以一戒生定啊，你除了持戒之外，你还要有什么？你还有根履、守护六根乃至正支柱，这些都是属于修定的一个前方便。那从善有闻思，从善有闻思到舍庄严这边呢，就是慧学啊，就是以慧学为主。那善有闻思这些就是前方便啊。好，那我们今天呢，就是要从这个根律开始讲根律。所以我们今天卷二十三的内容呢，就是根律与还有十支粮这两个，所以很简单啊。尤其是十支粮啊，就是讲吃饭的事情啊。然后想大家应该都会吃饭啊，不过不知道讲一讲，不知道大家敢不敢吃饭啊。好，我们翻回来696页。那大家有说都有拿到补充讲义吧？哈，好。那卷二十三一开始呢，他就是在讲根律语，根律语。那什么是根律语呢？其实根律语就是在讲我们的六处法门啊。那六处法门它以什么为主体呢？它就是以六根，对不对？以六根为主体。六处法门就是在讲内外交涉，那产生认识的时候，那我们的心到底有没有升起烦恼啊？那这个是我们要去注意的，那就是从这边就开始要去注意了。那六根它所对的境就是什么呢？六尘，就是六境。那六根六境合起来称为什么？称为十二处。那为什么称为处？生长，生长什么？它要生出什么来？它要生出什么？是。所以由它能够生长是的这个立场来说，它们就是处。所以处就是生长意啊。所以根或者是处都是生长的意思。好，那六根对于事来讲，它是属于真上缘，它是一个媒介。那六境对于事来讲，它是属于什么缘呢？所缘缘，就是它的一个对象。但是根它是取境的，根取境。那也就是说，我们是要产生对境，要产生认识呢，它必须透过什么？透过根，对不对？透过根，然后根取境，然后才怎样？才产生认识。所以它是一个根境，是这样的一个循环。好，那这就是六处法门的一个最基本的条件，这就是它的条件。那我们要进入这个根律之前，我们就先了解说这个六处法门它的条件有哪一些，在讲什么。那我们再来看这个根律它到底有几个主要的一个架构。那参考含清净的科判呢， 因为他的科判层次蛮多的啦，虽然有做了那个 My Map 心智图啊，但是还是不好看。所以而且有些地方呢，我觉得还可商议啊，跟他们的看法不太一样。所以我这次在跟绿宇这边就没有做科判表给大家了，不过我把它归纳一个，归纳成几个重点啊，归纳几个重点出来谈，那就是补充讲义啊，补充讲义这一个表格。那补充讲义这个表格大家看得懂吗？它其实这个表格我是怎么做成的呢？我们可以先翻到701页，701页下面的一个标题卯二，卯二大家找到吗？卯二就是初二略易啊，那就是它有两种略易略说了。那它先节前身后，也就是说上面是讲什么？上面是讲广分别，广分别跟律语的这些法。那广分别因为讲的太广了，怕你们怎样没有办法收摄，所以接下来他就讲什么略易，略易就是收摄，略易就是收摄。那他从两方面来做收摄。那第一个略易，第一个收摄呢，他以五门来做收摄。那这五门就是什么呢？就是人防护、所防护、从防护、如防护、正防护，就是这五个。所以你把它标一二三四五，哦，这个文你给它标一二三四五。那这个就是第一个略易的啊，收摄。好，我再翻过来702页，那702页它就说明了刚刚那一二三四五的一个内容。那第一个就是能防护嘛，对不对？那到底谁能防护呢？他就说防守正念跟常委正念这两个是能够防护的。那何所防护？我们所要防护的是什么？那要防护的是什么？就是六根啊，就是六根。所以他说眼根乃至意根。那再来就是从何防护？你要从哪个地方去防护呢？他说从什么去防护？可爱色跟不可爱色，那其实就是什么？就是六尽啊，就是六尽。那第四个如何防护？那这如何防护呢？其实这边他讲到说不取相不取随好，不取相不取随好。那你不取相不取随好呢，你就不会升起这个恶不善法，心也不会升起烦恼。但如果很不幸的你升起的烦恼，那应该怎么办？那他说急于此处修行立于，那这叫做什么？叫做修律。所以如何防护其实就是从两个项目来谈。第一个呢就是防护诸根，从防护诸根来谈。第二个就是从修根律，修根律。好，那第五个何者正防护？那所谓的正防护的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正在，也就是进行式啊，也就是进行式。现在正在作战的是谁啊？或者是现在正在防护的作用是哪几个？那他就说由正念的，由正念，然后防护于意，还有行平等位，这两个是防护的进行式，防护的进行式。那这就是第一个收摄嘛，对不对？再来第二个收摄。那下面有第二略意，就第二个收摄。那第二个收摄呢，它又更简要了，它把它收摄为三个。收摄为三个，那就是什么呢？防护方便，还有所防护事跟正防护。所以你把它标一二三。刚刚讲五个，现在讲三个，更简略了。 好，那什么是防护方便呢？这个方便就是方法了，防护的方法。那防护的方法，他这边就讲到说，防守正念跟常为正念，这就是防护的方法。那什么是所防护事？那这个事呢？这个事就是对象啊，或者是东西啊，在703页。那这个防护的事呢，他就讲到什么？讲到眼色，对不对？所以你把眼圈起来，把色圈起来。所以从这边你就知道，这边讲的就是根跟净，六根跟六净就是我们防护的一个对象。那再来就是正防护，正防护也就是刚刚讲的防护的进行式是什么？那跟刚刚的五种无法说色的第五个是一样的。好，所以我们看回来这个补充讲义这个表。这个补充讲义的第一页，所以我就是用三个去收摄五个，那从这五个再把密护根本的内容放进去，所以这样很清楚。根律其实它就是在讲密护根本，那密护根本它最主要谈的是哪几项东西呢？其实就是防守正念、常为正念，还有防护于意跟行平等位这四个，这四个就是守护根本的四个条件，守护根本的四个条件。那比较特别的就是，像我们看如何防护，如何防护这边呢？它是不是有两个？就是防护诸根跟修根律，对不对？那还有这个。何所防护跟从何防护，这就是指六根跟六境，那这就是防护于意。所以这四个呢，这两个行平等位跟防护于意，它就是防护的进行式，防护的进行式。所以我们要能够在根本上能够有防护的力量，那就是在这两个下手了，这两个下手。但是你要在这两个下手之前，你的准备是什么呢？你的准备就是防守正念跟常为正念，防守正念跟常为正念。那防守正念它到底在讲什么？防守正念呢，它是在讲说你这个正念要如何升起，从哪里升起，那升起之后你要如何去让它保任，让它继续保任，继续保任。所以它是用正念呢去防护六根的嘛，对不对？那这个正念升起之后，你还要怎样？你要不断的去串习，那串习到不断的串习，它就有力量，那有力量就能够怎样对治这个外六境的了。好，那这就是整个根律它的一个主要的大架构，就是这个样子。就是以守护根本，然后搭配四个条件。那在这四个条件，它当然有讲到这个心就是正念，方便就是正念，然后对象呢就是根跟净，对不对？然后防护的进行式就是什么呢？就是防护于意跟行平等位。好，那大纲就是这样，根律讲完了，这样大家知道根律在讲什么吗？知道了哈，知道就值得了啦。好，那我们就来慢慢来看它里面的一个详细的内容。其实《瑜伽师地论》这部论真的是蛮好的啦，它讲得很详细，而且环环相扣。所以如果你能对这一部论，尤其是这边修行的资粮，你能够了解的话，那你要自己去操作，你就能够比较容易上手啊。如果你不了解，你想去实践，那是不太可能的，可能就像一般人所说的盲修瞎练啊。 好，我们来看696页。那这边就说什么是根律，那这边总标呢就先标出人善安住密乎根门，乃至常为正念，乃至广说，乃至广说就到后面的行平等位了。好，那他标完之后就要去解释嘛，那解释他就以这个五标题五一，五一就是密乎根门，所以在标题上面它就是从五一到五五，它列出了五个门，列出了五项啊，列出了五门，所以它把密乎根门也算一项。但是如果我们去看下面的一个文，下面文它就问说什么叫做密乎根门，那它的解释是什么？他的解释就是说，防守正念、常为正念，乃至防护一根及正修行一根律，这一些内容就是密护根门。所以他有没有解释什么叫密护根门？没有，他只是跟你讲密护根门的条件。密护根门的条件，你具足这几个条件，那你就是密护根门。所以刚刚我们那个表啊，那个表所说的内容就是密乎根本的条件啊。好，那我们来看五二，所以五二呢就是从防守正念开始的，防守正念。那什么叫做防守正念呢？那这边呢他就说，他就分两个来谈，在解释的时候分两个来谈，就是你的正念是怎么获得的，就是你的正念是怎么升起的，从哪里升起的，然后升起之后你要怎么去防守它。所以我们先来看怎么升起的。那这边是说由密护根本的真上立故，那这个真上就是加强了，加强的力量，由密护根本加强的力量。或者是如果妙净长老解释是说愿力啊，我想要让我的根门清净的这种愿力，他是这样解释的。那去摄受多闻思维修习，就是闻思修，闻思修。所以这闻思修就三有漏会啊。所以我们正念呢，它是由闻思修真上立故获得正念。所以就是说你的正念是从哪里来的？从闻思修而来的。所以这个正念呢，它是要透过闻思佛法升起的，而不是你只是怎样注意在某一个对象上面就叫做正念，并不是这样的。所以正念真正的含义也是要透过闻思，透过闻思。那透过闻思，你确定了你所了解的这个对象，然后你再随着你所闻思，你一直注意在这个对象上面，那这叫做细念，对不对？细念。所以正确的细念，这个正确的细念，正确就是什么？透过闻思，透过闻思你才有正确的一个细念。那如果没有透过闻思，你只是去细念的话，那因为念跟定它是一组的了，所以你要成就定，你一定要借由念，对不对？但是你这个念如果不是正念，你的定那一定是邪定。所以如果你是透过闻思而来的念，那你成就的定才是真定，才是真定。好，那所以我们知道说正念是透过三无漏学啊，透过闻思修而来的。再怎么去防护呢？他说，为了让这个正念没有忘失，而且能够去正，去正就看你闻思的内容是什么了。如果你闻思的内容是直观的话，那你去正的当然就是定慧。那你闻思，也就是说，我们之前不是讲说出离地，它主要就是世间离欲跟出世间离欲嘛，对不对？那看你闻思的内容是世间离欲还是出世间离欲， 如果你的无蕴师是世间领域你所处证的，那当然就是禅定而已，你所得到的结果就是禅定。那如果你的无蕴师是出世间的，那你成就的当然就是什么，就是圣果了，就是圣果，就是出果乃至思果。 OK， 所以由正念为了不要让它有妄思，而且能够到达目的，那不会失坏，所以你要不断的经常啊，时时就要经常，你要经常，然后于这个闻思修呢，正坐于且，正勤休息，不习家行跟不离家行。那我们可以看一下注脚二，注脚二呢，这边韩清净的注解，他把这个正坐家行乃至不离家行这四个搭配，信欲尽方便，信欲尽方便。那信呢，它是由圣解升起的，由圣解，就是于因得意生生信解。那升起这个信心之后，你就会怎样？你就对这个善法升起乐欲，乐欲就是想要了，希望，因为你对它产生信心，你就想要，你就想要得到它，乐欲。那这就是正坐于且，所以正坐于且就是信跟欲，然后由欲你就引发什么？引发精勤，你就付诸行动，因为你想要你就付诸行动。那精勤就精进，所以这就搭配它就是正勤休息。那发精进之后呢，你要摄受方便，摄受方便它就是不习家行跟不离家行。那其实我们知道说，在修学禅定，你要对治定障。定障定的障碍最大的障碍是什么呢？啊？懈怠啊！禅定最大的障碍就是懈怠。那这个懈怠要怎么去对治它呢？就是要信欲勤安，信欲勤安这四个去对治它。所以这个方便呢，其实应该就是安啊，你要安住在这个家行当中。所以你不要将你的家行停止了，不要将你的家行停止，也不要远离家行，所以它就有信尽信欲勤难。那这个的大家可以参考导师陈默之道大圣不共法那边讲禅定波罗蜜的时候，他有讲到了。好，接着我们来看最后一行节这边，所以他就说由闻思修集成的这个念正念，那么你经常去防善守护，那也就是以闻思修去做这个瑜伽作用。瑜伽作用就是你对于这个这些善法，也就是止观啊，不管是止还是观，你能够不断的让它休息还有加行，那这就是防守正念。所以正念由闻思而起，然后你也要经常去串习它。然后我们看697页，那什么是常伟正念呢？常伟正念就是让你这个念呢能够恒常所作，伟系所作。那恒常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无间，没有间断。你不要今天做明天休息，做一天休两天，那就不叫恒常了，就不叫无间了。所以这个恒常无间是每天做，但不是24小时做。所以你看修禅定，导师说你要修禅定其实很注重一个时间点啊，时间点，也就是说你每天你要找个时间，但是这个时间你要固定，这个时间你要固定，你这个时间固定虽然时间很短，但是每天固定久而久之它就会有力量。那一样你每天做，但是你时间不固定，它会不会有力量？不会有力量。就像我们每天固定11点半吃饭，所以你到了快11点半的时候，你就会怎样？你就会肚子饿。那导师是举以前那个吸鸦片的人啊，他说吸鸦片的人，他每天固定某个时间去吸鸦片，吸不到几天他就上瘾了。 那有的人他也是每天去吸鸦片，但是他是怎样想到才去吸，所以他这个吸的时间没有固定，所以就算他吸了一段时间他还是不会上瘾。所以你要能够上手，就是你要每天做，然后固定时间做。所以如果你们要想修学这个禅定，你要每天，但是你要安排一个固定的时间，那这样你就容易串习，容易有力量。好，那这就是无间，恒常无间。那尾系是什么呢？尾系就是详细的意思，然后尾系它也名为因重，因重就是你要恳切，你要恳切。所以你虽然没有间断的去做它，但是你要，但是你不是例行公事，懂吗？你不是例行公事，而是你的心是很想要成就它，很想要成就它，这才叫做因重。而且你在做的时候，你是很详细、很仔细的去做，而不是随随便便的去做。所以你能够这样无间，然后因重，那这才叫做常为正念。也就是你不断仔细的去串习，不断仔细的去串习，那这样就会有什么？有力量了。那它有什么力量呢？我们看显功能这一边，他说如果你防守正念，那你就你就能够对这个念没有妄思。那如果你常为正念，那你就会怎样？他说于无妄思念得认识力，就是你不是不忘思而已，你这个不忘思呢可以一直持续下去。那你不忘思能够持续下去，它就有力量。有什么力量？大家知道五根信心念定慧，五力也是信心念定慧，对不对？那根跟力差在哪里？根是生长嘛，生长这个善法，但是它有没有力量？它没有力量，它可能随时会被摧毁。但是如果不断的去修学它的时候，它变成武力的时候，力就有什么？有力量了，它不容易被摧毁，而且它能够去对治恶法。所以一样，力量这个功能势力呢，就是你不断的串行，你就会有这个功能势力的。那这个时候你就能够制服这个色声香味触法，也就是外六境。所以你触对外六境的时候呢，你就不会很容易升起烦恼了，不会很容易升起烦恼，因为你的正念能够一直保持。好，那这就是常为正念。所以你要密护根本，第一个你要先升起正念，那这个正念升起，你要经常去串习它，让它有力量。那有力量之后再来就是什么呢？就是念防护意。所以念防护意呢，大家把这个念圈起来，把那个意圈起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用你的念去防护你的意心啊，防护你的心。所以你的心是要靠谁去防护？不是靠你的爸爸妈妈，靠你自己的正念。好，我们来看它下面就分，先讲这个。所以你看他说念防护意，那如果是念防护意，我们看这个表格，这个表格从密护根本最右边那一栏往左边看，防护于意，防护意就是意，就是念防护意的。所以它涉及了什么？涉及了根跟境，对不对？所以它下面在解释的时候也是一样，涉及到根跟境。那它先举这个眼前五根啊，前五根，那举眼视。那这边说眼色，也就是根境，根境的因缘，它升起眼视，根境视。那这个眼视呢，其实它只有一刹那而已，眼视只有一刹那。那眼视升起来，下一刹那它跑去哪里了？跑去意识了，就被意识给接收了。 所以眼识无间，他就生分别意识，就生意识。那由这个意识呢，他对这个可爱色色，这色色是什么意思呢？不是说色色的了啊。这个色色，这两个色呢，一个色是属于眼，眼识的眼识所取的色，那一个色呢是意识所取的色。我们这边不是讲到说根净四吗？对不对？哦，根净四，那这个四，这个是在这边呢，它先分怎样呢？它先分前五识，然后再意识。这就是六识，那六识分开来讲。那前五识的眼识，它透过眼根取境，产生对外境的一个认识，对不对？那这就是第一个色。那第二个色呢，就是怎样？它一瞬间，它就一刹那而已嘛，所以第二刹那它就跑到意识来了。所以第二个色就是意识所取的境了。但是意识是取谁的境？意识是取前眼识的境了。所以意识跟眼根它是同一所缘，同一所缘，同一事业。好，那它就是对于这个可爱的可爱色升起将要，将要就是将就是还没升起的，还没升起，所以就将要。也就是说，意识它将要升起染浊的时候呢，对这个可爱色将升起染浊，或者是对于不可爱的色色将升起嗔恚。那这个时候，我们的正念有力量，对不对？我们经过防守正念跟常伪正念的时候，我们就念有力量，那它就能够怎样？它就能够防护这个非理分别所起的烦恼意。所以就是说，你的事触对境的时候，你要升起染浊的时候，正念这个时候有力量，不让它升起。所以他说令其不生所有烦恼，那这就是用这个正念去防护这个意，不要让这个烦恼意升起。好，那其他的耳鼻舌身一样，所以他先讲前五识，前五跟前五识，再来就是讲意识。那意识呢，他说意法，意就是意根，那法就是法境，意法生意识。那这个意识呢，他又跟这个非理作意一起升起，那这样就会产生烦恼。那这个意识呢，它就是对于可爱色法，所以它这边的色就只有一个而已，对不对？这个色呢，指的就是意识所取的境，意识所取的境。那它对意识所取的境，它将要升起染浊或者是升起嗔恚的时候，那正念也是有力量能够不让它升起。好，那这边呢，色色跟色，它的分别是怎样呢？我们可以看一下注脚四啊。注脚四呢是说意识不与眼识俱生，所以意识所取得尽，唯取什么？唯取过去未来，不取现在。所以也就是说，眼识所取得尽，只限现在，它不取过去未来。眼识啊，就是前五识呢，它是缘现前尽。现前进，你一定现前要境界现起，它才能够圆。但是意识就不一样了，意识不只能够圆现前进，它也可以圆什么？过去、未来。那这边讲的意思就是特别讲这个过去跟未来，它不圆现在，因为它没有透过眼识去升起认识，那它是透过什么？透过它过去的一个过去的了知的境。好，那这就是用念去防护意，也就是 当我们的念有力量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防护我们的心，不要让它升起烦恼。防护我们的心在触对外境的时候，不要让它升起烦恼。我们看698页，698页接着就是要讲行平等位了。所以我们一开始讲到说，密护根本它有四个重要的条件，对不对？那四个重要条件就是防守正念、常为正念，还有念防护意跟行平等位。那现在就是要讲第四个行平等位。那前面三个呢都是跟正念，跟这个正念有相关性的，所以在这个守护根本这个课题上面，这个正念是占了绝大的一个部分，而且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那我们来看什么叫行平等位。那这边的稳呢，它的解释是说，平等位它可以说是善舍或者是无忌舍。那有比于此非理，分别起烦恼意，善防护已，正行善舍，无忌舍中又是说明行平等位，如是名为行平等位。所以这平等位从这边来看，它的意思不是很清楚啊，但知道它的一个项目呢，就是善舍跟无忌舍，善舍跟无忌舍。那什么是善舍，什么是无忌舍？我们看一下注脚五，注脚五这个批寻记的一个注解，他说善舍是善法所摄，所以在抉择分那边就说，舍呢，它是无贪、无嗔、无痴跟精进分，也就是意思就是舍就是善。那他说，即如是法，如是善法，如是这些善法，离杂染意，建立为舍。所以如是法就是善，对不对？如是法就是善。然后离杂染意呢，就是舍。所以这句话善舍很简单，就是以善法远离杂染。以善法远离杂染就是善舍。那无忌舍，他说就是不苦不乐受因知啊。不过好像不太好了解啊。我们来看一下补充讲义好了。补充讲义第一页呢，这边有善舍跟无忌舍。那妙见长老他有解释，在卷23，就是我们这一卷，他有解释。然后同样的，他不止在卷23有解释，他在卷11，你看第二页，卷11的三摩悉多地，这个时候韩清净他有引用这一段，就是卷23的这一段去解释那边的一个文，然后妙净长老也有做解释。也就是说，我们卷23这个文出现在两个地方，卷23出现跟卷11出现，然后妙净长老都有做解释。不过他在这两个地方在解释的时候，好像有一点前后对不太起来啊。我们先来看卷23。也就第一页，好，那这个卷23这边呢，他就说平等位，平等位就是跟我们这个论文一样啊，就是善舍跟无忌舍的。那如果我们能够对于这个非理所起的烦恼意能够善防护呢，那就是正在行善舍跟无忌舍，那这就是行平等位。那我们先来，我们要了解的就是说，到底什么叫善舍，什么叫无忌舍。我们看1、2、3、4、5，第五行，第五行呢，他先解释什么叫舍。 他说现在贪也没有，嗔也没有，心里面这个时候，这个时候的境界就名为舍，所以无就名为舍，就是无贪也无嗔啊。但是这个舍它有善舍跟无记舍的不同，那无记舍就是不可以说它是善是恶，所以叫无记舍。所以这边无记舍妙净章是把它解释为无善无恶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无记呢，它是搭配三性来讲的，一切法就把它分成善法、恶法。那如果不是善法，不是恶法，那就是什么？就是无记法。所以无记就是非善非恶。那这个无记舍前跟前面那个善舍的差别是怎样呢？他这边的解释就是说，你只是转移所缘境，那这个叫做无记舍，转移所缘境啊。也就是说，你现在触对这个境界，会让你升起贪心，那你就怎样？赶快转移境界，让这个贪心不要升起，那这叫做无记舍。所以就好像我们要吃饭哦，大家很喜欢吃那个猴头菇排，那你看到猴头菇排送上来的时候呢，你就怎样升起这个贪心？那这时候你要怎么办？不要看它，赶快去看旁边那一盘水果凤梨，难道你这个贪心就不会升起了？这叫做转移境界啊。那这是妙净长老解释的，不是我解释的啊。所以妙净长老解释无记舍就是转移所缘境。那什么叫做善舍呢？善舍是经过智慧观察，然后改变了自己的心，让它处于清净的境界，所以就叫做善舍。所以善舍其实就是你用善法去对治它了，善法去对治它。所以如果你看到一个很漂亮的姑娘，你要升起贪心的时候，你就要怎样？你就赶快去观她不净观啊，对不对？那就是以善法去对治他，那这叫善舍。 OK， 所以他在卷23他是这样解释的啊。再来我们来看，大家记得他的解释啊，卷23。再我们看卷11他怎么解释。卷十一呢，它这边其实是跟圣者有关系的，跟圣者做一个连结的一个解释啊。我们这个要怎么数呢？我们从下面数上来，跟从上面数下来差不多了。我们看中间有一个这个善舍，找到吗？有找到这一行吗？啊，我们来看善舍。他说这个善舍就是什么呢？就是这段论文里面的那四个字，善繁护已，善繁护已就是善舍。他说能够使这个非理分别烦恼意不生起，这个叫善舍。那看下一行，那他说舍就是善，所以名为善舍，也就是把这个恶跟爱欲这个烦恼意呢，这个非理分别把它停下来，那这个就叫做舍。所以这个舍是善，所以叫做善舍。其实意思应该跟卷23是一样的啦，只不过他没有强调说你用善法去对治的。好，我们看无记舍。那无记舍一样，他也说不是善不是恶，没有善没有恶。那这种心情就是有欲的人，有的时候他也有这种心境。也就是说我们的心有时候如果不是处于善也不是处于恶的时候，这个心他这个当下呢，他就是无记。但是下面他说唯有修心人才能够有善舍了，因为他有不净观来对治，有没有？所以善呢，就是用善法去对治。那对治有效的时候，心就能够不善也不恶。那么 没有善，没有恶，没有这个分别，没有善恶的分别，所以这就是行平等位。所以从这边来看，他的善舍跟无忌舍有前后的关系，对不对？就是你要起烦恼的时候呢，你用善法去对治它，然后让这个烦恼止息之后，你这个时候的心态就是无善也无恶，那无善也无恶就是无忌，对不对？就是无忌舍。所以在这边卷十一感觉他的善舍跟无忌舍是前后的一个关系性，你要有善舍你才能够有无忌舍。那卷二十三，卷二十三呢，这边并不是这样的。卷二十三是说善舍是一样是用善法去对治它，但是无忌舍是什么？转移所缘境，转移所缘境。所以它是两种方法，也就是说你要让你的心不生起烦恼有两种方法。第一个就是你用善法去对治它，那另外一个就是怎样转移所缘境，就是不要让它有升起的因缘，也就是让它圆缺不生啊，一般称为非则灭啊。所以对于妙老的解释大家清楚了吗？时间到了吗？好，卷二十三呢，他的善舍就是对治，这没有问题。那无忌就是转移所缘。因为转移所缘，它也不是善，不是恶了。这个动作不是善，不是恶，转移所缘。那如果卷十一呢，它也是这个善舍也是对治。那无忌呢，就是对治后内心的一个心境。所以它是有前后关系。所以在卷二十三跟卷十一，它的解释就这稍微的不一样的地方。不过我对这个无忌舍还是有所存疑的，还是有所存疑。我觉得好像还有更好的理解方式啊。好，我们继续来看补充讲义。在第二页，所以我就去找无忌，它到底它的内容，它可以代表什么？也就是无忌的内容，它到底有哪一些啊？那在卷一本地分，妙净长老在解释的时候，他就有讲到说，唯识经论呢，他把这个心所有法分类出来的时候，发现到了一件事情，发现什么事情呢？他说心就是无忌的，心就是无忌的。那心是无忌的，所以它不是善，也不是恶，所以他把这个善独立出来，把恶也独立出来，那剩下的就是什么？就是事而已嘛，对不对？那善的也别离出来，恶的也别离出来，剩下是那是它就是不善不恶，它就是无忌的，所以不是善也不是恶。只不过这个心它虽然是无忌的，但是它只要跟善心所一起活动，它就叫做善，所以叫相应善。 那这个善呢，这个善就是指这些信、惭、愧、无贪、无嗔这些善心所，这些善心所是自性善，自性善就是它本性就是善的，它本身就是善的。那贪、慧、痴、慢、见、疑，这些本身就是什么？就是恶的，就是这些心所本身就是恶的。所以我们的心所它有本身是善的心所，有本身是恶的心所。但是我们的心有没有善恶？没有，我们的心是无记的。所以我们的心王如果跟恶心所在一起，那么心王就是恶的，与恶相应，所以这个时候叫做恶心。那如果与善心所一起升起，这个时候叫做善相应，叫做善的，也叫善心。所以从这边来看，是这个心是本身它是什么？它是无记的。再来，导师在唯识学探源，他又讲到说，有部从这个心心所别体的观察，其实瑜伽跟有部是有很大的关系性的啦，他们思想上是有传承的。那他把这个心心所的作用分离出来之后呢，就变成独存的自体，所以剩下来的就只剩下什么作用呢？剩下来就是心是唯一的作用。那心是唯一的作用就是什么？就是了知，就是了知。是就是了别啦，明了分别，它的作用，它的定义。所以你把其他心所都把它别开了之后，那剩下这个心是，那它唯一的作用就是了别，也就是了知。所以如果单从这个了知的作用来讲，你不能说它是善是恶，这样懂吗？从单从它了知的这个功能来讲，你不能说它是善是恶，你不能说我看时钟现在几点是善是恶，这是了知，对不对？好，不过心是不能够离开心所而升起的，所以要升起它一定会伴随着心所法升起。那这些心所法假使它是跟性、惭、愧这些善心所一起，那它就叫善心，如果跟贪嗔一起，它就叫恶心。所以跟妙净长老讲的是一样的。那如果不与善心所也不与恶心所相应的话，那后面这句话就蛮有趣的了。他说，如对路旁的一切漠不关心的走去，虽不是毫无所知，但也没有善心恶心掺杂进去，那个时候的心只有受想等心所升起，那这个时候这个心它就是无记性，它就是无记性。所以善心恶心不是心的自性是善是恶，只是它跟善心所恶心所相应的关系。那善心像药水掺杂药水，恶心像掺杂毒水，但是水的本质不是药也不是毒，所以他举这譬喻都很恰当哦。所以善恶心所跟心它滚成一团，就混合在一起，但是他们的所缘是同样的，他们事业也是同样的，他们意所也是同样的，就处对的所缘境，那所升起的这种反应都是一样的，所以你会让人家觉得那心呢，好像整个就是善，或者是整个就是恶，那就不再说它是无记。但是导师说，善恶究竟是外烁的，不是心的本性。外烁就是你要处对境界，然后你要跟心所相应。所以心的本性是什么呢？是无记的中容性。好，那如果看到这一边呢，你们会觉得这个无记舍它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时间到了，下课20分钟，你们好好想一想啊，下节课我们再来讨论一下。